春秋时期，齐国有一个开明而风趣的政治家，叫晏婴。他关心百姓，胆略过人，聪明机智，品德高尚，大家都尊称他为晏子。一次，晏子奉命出使楚国，楚国君臣听说了，就商量怎么样羞辱晏子和齐国。
大王，听说晏子是个小矮个子，咱们何不关上王宫的大门啊，在旁边另开一个小门，让他钻进来呢？
好，就这么办。这次要让晏婴知道我楚国的威风。
是。
小门修好了，晏子也到了。
晏大夫请，请您从这个小门进去吧。
看到紧闭的大门，晏子马上明白了。
这是狗洞，不是门。要是我上狗国来，我就只好钻狗洞了。可是我要访问的是楚国，怎么能钻狗洞呢？这样吧，我在这儿等一会儿，你快去问问你们大王，楚国到底是狗国还是人国啊？
好，
看门人立刻报告了楚王，楚王只好命令打开大门，把晏子迎接进来。晏子刚走进来，楚王就摇晃着脑袋说：“
哎呀，难道齐国就没有别的人了吗？这是什么话？光我们国都临淄城里就有几万户人家，大街上挤满了人，百姓们张开衣袖可以把太阳光遮住，甩一把汗水就跟下雨一样，走在路上都是肩膀擦着肩膀，脚尖碰着脚后跟。大王，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？”既是这样，为什么非要打发你来楚国呀？我们齐国派使者有个规矩，有本事的人派到上等的国家，没什么能耐的去下等国家。至于我嘛，我是个最没出息的人了，所以才被派到你们楚国来。
走。
你们绑的是什么人呢？
禀告大王，是个偷东西的贼。
贼？他是哪里的人呢？
大王，他是齐国人。
齐国人？看来齐国人专爱做偷东西的事儿，是吧？哎，大王，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，就会结出又大又甜的橘子，可是橘树一到淮河北边就变成了枳，只能结又苦又酸的小果子。它们的枝叶差不多，可果实呢却大不一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两地的水土不同啊。眼前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不偷不盗，怎么一到楚国就当上了贼呢？ 莫非是楚国的水土才使他变得善于偷盗的吧？
这个，这，
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别再开这种玩笑了。对邪命的人是不能耍笑的。我本来想要耍笑您，结果反被您取笑了，真是自讨没趣呀！请您一定不要见怪。哦，晏婴大夫，请。
好好好。
晏子从楚国回来，被齐景公任命为相国。他身居高位，从不居功自傲。有一天，他出外办事，车夫神气十足地坐在前头，又是大声吆喝，又是不停地甩鞭子，催动马车疾驰而去。中午，车夫回家吃饭，一掀锅盖，里面空空的。
哎，老婆，怎么饭菜还没做呀？你想饿死我呀？
哼，你呀，别想再跟我耍威风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和你分开过了。
啊？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早晨，你赶着车从门口过的时候，我正在门前晾衣服，就躲在衣裳后面，偷偷的看着你。人家晏子是堂堂的相国，天下闻名的大人物，端坐在车里，没有一点骄傲的神气。可你呢，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一个身高八尺的大汉，也不过就是个替人赶车的，反倒得意洋洋，又是挥鞭子，又是吆喝，自以为很了不起。我看不惯你的傲气样子，所以才要和你分开的。
你说的对，是我不好。不过你先别走，以后你要是看我还是老样子，再走也不晚呢。
那我就再等等看。
后来，这个车夫真的成了一个谦虚谨慎的人。又有一天，一位大臣到晏子家有事，正赶上吃饭，大臣也就不客气的一起吃了。可是饭是按照一个人做的，结果客人和晏子都没有吃饱。第二天，大臣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齐景公。
哦，真没想到，晏子家里这么穷啊！我马上派人给他多送些钱和粮食去，就说专门给他招待宾客用的。
可是送去的钱粮都被退了回来，齐景公又派人送去，这回是晏子亲自来见国君了。
大王，我感谢您的好意，可我家里并不穷，一个大臣为国家办事已经得到了丰厚的报酬，我拿多余的报酬去为百姓造福，那就是替君主为百姓做好事啊。
可是人家那天去你家，说你吃的是糙米饭，只有一小盘野鸟肉和一小盘鸡蛋炒青菜。我真不知道你吃的这么差，这是我的错。
哦，不不不，大王，可是我……
你不要说了。以前我给你土地和钱粮，你总是不要。这回你说什么也得收下了。
不，大王，
晏相国，
我吃的很不错了。别说老百姓，还有的在挨饿受冻，就是读书的人也只能填饱肚子。我吃一盘野鸟肉，等于读书人吃两顿。
再加一盘鸡蛋青菜，就等于他们三顿的开销了。我没有高出别人的品德，却吃了等于三个人的饭，这怎么能说算是差呢？对于额外的赏赐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的。
燕相国，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？
大王，如果一个人贪图报偿，把这些报偿都收起来，他再富有也不过像个藏宝物的箱子，他死了，财产还是要换新主人的。这种替别人看管钱财的傻事，聪明人是不会干的。我嘛，大王，只要有吃有穿，也就知足了。
有一天，齐景公吩咐手下人准备马车，要亲自到燕子家看看他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。
大王，您屈尊来臣寒舍，臣有失远迎，敬请宽恕。
燕相国，我就是要亲自来看看你生活的怎么样。来的时候我注意看了，你住的这个地方下雨天道路泥泞，晴天呢又尘土飞扬，你这房子又矮又潮，旁边还有一个吵吵嚷嚷的市场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，相国？
大王，周围就是您说的这个样子。
干脆你自己选个地势好的地方，我给你盖一所舒适豁亮的大房子，怎么样？
哎呀，不，大王，我的先人一直住在这里，并没有感到不满足。而且这旁边的市场虽然杂乱一些，可是买东西却十分的方便呢。
哦，这么说，你常到市场去咯？
这，
相国，你知道现在什么东西贵，什么东西又便宜呢？
大王，谁都知道，夹脚贵，鞋子贱呐。
哦，这、快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相国，不要说了。
大王，
景公羞得连耳根都红了。原来齐景公是个性情贪婪残暴的人，对有过错的人动不动就把脚砍掉，被砍脚的人只好去安假脚。很多齐国人都怨恨齐景公，可又敢怒不敢言。晏子劝说了几次，齐景公也听不进去。今天晏子趁着景公问起市场上的东西，就故意提到了这件事。从此以后，齐景公果然不再任意砍犯人的脚了。可是他那吃喝玩乐，不管百姓死活的作风，总也改不了。这年夏天，大雨一连下了十几天，百姓的房子塌了，没吃没喝他都不管。晏子求见三次他都不理，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，在宫里听歌看舞。晏子可真气坏了，这一天他又来见齐景公。
大王，我请大王准我辞官还乡，让我回家吧。
啊？哦，你可不能辞官。相国，你走了，我靠谁来管好齐国呀？
可大王现在这样，我再有本事也管不好啊。
我又怎么了，相国？
大王，
您每天饮酒作乐，您的马吃的是仓库的粮食，狗吃肉养得肥肥的，宫里美女吃的也是山珍海味，可您对老百姓又是那样的无情。我身为相国，既不能救济百姓，又不能劝大王改过，只好辞官还乡。
相国，
我现在就走了。
别，相国，你别走啊！来人！
是。
备车。
是。
追上相国。
可是燕子不再理他，一直走出王宫。齐景公坐着车，在大雨中追到燕子家门口。他看见燕子正把自己家的粮食分给灾民们，他真是受了感动，也顾不上雨淋，就跳下车跑过去，来到燕子身边，连连拱手：“
相国，
大王，
相国，都是我的不对，我没有想着百姓，才使相国这样贤德的人离开我。相国，请千万不要恨我。相国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把粮食财物拿出来救济百姓。相国，至于拿多少，怎么分，全由你来决定。相国，你看行不行啊？”
燕子这才慢慢的消了气，派人去做救济灾民的事。深秋时节，齐景公让燕子陪他出去游玩，一直到天黑还不想回去。他望着繁星闪烁的天空，陶醉极了。忽然他大惊失色地叫了起来：“
哎呀，不好不好不好，彗星，大尾巴的彗星来了。他就是扫帚星啊，这是祸事降临的征兆啊。快请巫师去祷告，祈祷上天把灾祸除去吧。”
大王，有那个必要吗？天空中星辰的运行是不能改变的，又怎么能驱除得了呢？
那相国，那么你的意思是？
大王，
嗯，
彗星的确像一把大扫帚，是用来扫脏东西的。大王，您没做坏事，就是不祷告，他也会走的。假如大王真做了什么坏事，要他扫除一下，那不是挺好吗？
照相国说来，我倒是招惹灾祸的人喽。
不，大王，一个贤明的国君遇到灾祸也不必害怕呀。可您整天贪玩取乐，亲近小人，不理国政，那些有才德的人谁还愿意到咱们齐国来呀？大臣们哪个不想离您而去呀？大王，您再不改正，恐怕真要招来大祸呀。
对燕子的忠告，齐景公听不进去。不久，燕子去世了，齐景公失去了一位能规劝自己的人，才感到燕子的可贵。他对大臣们说：“
如果你们都像燕子那样，能随时指出我的错处，该多好啊！”
齐国在燕子治理下，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。晏子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，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晏子做齐相》，剧中人由谭宗尧、李元、金兆、王德利、杨立新、丛林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